我们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整章我们可以说，保罗在教导婚娶之事。一到六章，保罗从格莱士家人听闻教会的近况，教会里面有纷争结党、有淫乱、有争讼等等的问题。保罗不但提出了解决的方案，更带出了神的准则和心意。七到十六章，保罗针对教会所提的问题一一的答复。那教会给保罗的信呢，从十六章十七节，可能是由斯提凡、弗图拿都和亚该古带来的。那我们在概论的部分，我们也提过，哥林多前书的结构很清楚。一到六章是问题教会，七到十六章是教会问题。那在七章的一节、二十五节、八章的一节、四节、十二章的一节、十六章的一节都有提到论道，保罗都是从论道然后开始叙述教会问他的一些情况。那一到七节我们说是夫妻生活的教导，基本的原则就是要避免淫乱，就是丈夫跟妻子的互动要合宜，那更要避免淫乱的事。那在第一节呢，保罗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就是他们论到这个婚娶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妻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这个男不敬女呢，就是不要有任何接触了。那这个好，不是说必须要如此，或者这样就比较道德上这个比较高，不是这个好，而是说就不会被指责了。那 NIV 的这个英文版本，它就翻成不结婚，但是呢，这个婚姻是神所配合的。因此保罗这特别在第二节就说也不是说大家都不结婚了，而是说结婚以后要怎么样的互相的对待，有什么事情要特别的留意。当时有些自认为属灵的妇女，她们不跟丈夫有正常的夫妻关系，她们觉得自己比较属灵，那因此呢，导致于夫妻的关系就有问题，那甚至于就让丈夫就有了婚外情。那也有一些另一方面的极端，就是自认为自己是属灵的，那么反而轻视了这个物质世界跟身体，认为身体算不得什么，那甚至于出轨好像也有理由。那这些都是错误的一些思想，偏激的一些思想，所以保罗需要导正，告诉他们什么才是正确的。所以特别讲到这个夫妻的生活，基本的原则就是要避免淫乱，夫妻互动呢要有合宜的对待，除非是因着属灵的原因，也就是要专心祷告，而且互相同意了才能够暂时分房，那以后呢仍要同房。为什么要如此呢？特别保罗提醒他们要小心，以免给撒旦留地步。那在这章里面，我们会看到保罗非常谨慎的用语，特别第六节，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然后在第十二节，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所以保罗把它分得很清楚，讲话非常的谨慎，有些是保罗自己的意见，有些呢是出于神的心意。在当时第一世纪，我们会看到妇女地位是非常卑下的，但在教会里面，我们会看到姐妹们她们是有被主提升的地位，而且这里所教导的是丈夫与妻子的彼此的互重彼此的互相尊重，而且互有权柄所以你发现圣经里面的教导很清楚我们的属灵生活是建立根基在你平常的日子的里面，我们不是每天都去灵修会，每天都去退休会，每天都跟 所有的周围的人啊，保持距离啊，或者说关起门来读经祷告啊。基督徒生活不是这样，我们是与人接触的啊，特别是跟我们家里的人，那更是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也不是只有在读经祷告灵修的时候才叫做属灵，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为，都见证出我们有主的生命啊。所以在特别在夫妻的关系上啊，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教导。在这一章里面我们会看到啊，保罗在此呢用把两性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那保罗也反对把禁欲看作正常的事啊，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生活化的啊，这个家庭的夫妻关系的这样的一些教导。在一到七节讲到夫妻生活之后呢保罗就讲到关乎离婚的事情啊，就是夫妻有些情况了，分开了。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其实很清楚，从圣经的教导啊，婚姻是盟约，婚姻不是契约啊，所以在离婚的这件事上啊，夫妻关系的这样的一件事上啊，基本的原则啊，就是不可彼此离弃呀啊，因为婚姻是神所配合的，这神圣的啊，在神面前立了约的啊，所以这是不可彼此离弃啊。那么如果双方都是基督徒，都是信徒的话啊，这个更要注意。更有该遵守的，更有该要知道的。十到十一节让我们看到，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如果双方都是信徒，如果离婚了，那么不可再婚啊。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第十节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那保罗特别说，不是我说的哦，是主说的哦。好，这是在第十节，主吩咐的。那么妻子不可离开丈夫，如果离开了不可再嫁，或者就跟丈夫再复合，再与丈夫和好。那同样的，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在第十二节，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好，这个其余的人呢，就是结婚以后原来都不信的，然后结婚以后有一方信了。那信的一方呢觉得不信的一方就不洁净。那么这边讲说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那你就不要赶他哦，因为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嘛，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好，那哥林多教会有一些犹太人，他们用犹太的律法例如说以斯拉记的十章一到四节，以色列百姓因为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神，因此就休妻。那还有马拉基书二章十一节，先知责备以色列人背约行诡诈，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啊，因此就要求对方离开。那这是讲到说其余的人结婚以后有一方信主，然后信的一方觉得不信的一方他就不结，所以他想用离婚来解决这件事啊，就要对方离开。那保罗就特别提醒你不要离弃妻子。在第十四节，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好，因对方的信而成圣了。好，这个地方是讲到身体因婚约而分别为圣了不是因为灵性的关系，不是因为因信称义而有分别，而是因着婚约的关系，然后也有分别了所以你就不要离开对方了。好，但是还有一个状况，就是不信的一方也就是婚后有一方信主了，然后那个不信的一方就不愿意跟这个信的对方继续住这个不信的一方他要走，而这个信的一方呢，他尽力挽回，但是却没有办法。那保罗在这地方说什么呢？保罗说就由他吧这在十五节，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 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但是应该要尽力挽回才是、所以重视神对婚姻的心意要超过你是不是应该要离婚可不可以离婚的这些规条、毕竟这个恩典要比律法更有约束性，彼此相爱就不会想要分开，所以这个地方就已经要解决这个要分开的问题，其实是蛮伤感情的。那么在圣经里面，只有在婚后有了这个性犯罪，意思就出轨了，或者是被遗弃了，才准许完全的离婚，并且容许再婚。有一句话叫做马太的例外，也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三到九节他所做的这个反应。那么这个在这样的经文当中可以得到支持，就是所谓的这个有限离婚跟再婚观。所谓有限离婚就是他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婚约被破坏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然后才准离婚。在第十九章的第三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你发现他们是来试探耶稣。那耶稣回答呢，其实并不是针对法利赛人的这个问题的直接回答，耶稣其实就是把这个神对婚姻的心意就很清楚的带出来。耶稣说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不要谈分开的事啊，因为神对婚姻的这个祝福是这么清楚是蒙恩的但是法利赛人是要来试探耶稣的。所以接下去第七节，法利赛人就说，那摩西为什么要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好像摩西是允许离婚的啦。那耶稣就解释，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你给一个休书，至少要让这个妻子他有一个你为什么不要他的一个证明嘛，而不是随意的任何原因都可以把他赶出家门。但起初不是这样，但起初的意思就是神造人，神设立婚姻不是为着你就要去分开起初是什么呢？是一个祝福，不是分开，是二人成为一体。第九节，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不是为淫乱的缘故，意思就是在婚姻的里面准许的一个离开，那是因为有一方破坏了婚约。那如果不是因为有一方破坏婚约就离开的那么那是不合神心意的。那如果有人娶那个被休的妇人，而他不是因为破坏婚姻而离开的话，也是犯奸淫。那么第十节，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那又走了极端了，那就不要结婚，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当然耶稣也有他另外的教导独身的事情是神的恩赐赐给谁谁才能够领受。好，所以这个地方讲马太的例外呢那是讲到说，除非有淫乱的事情在夫妻关系当中已经破坏了婚约，那才有一个可以离开的离婚的这个准许否则的话都是不可以的那如果不是在一个破坏婚姻的这个关系当中分开的，那也不能再婚。那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说保罗的允许了，就是现在我们要讲的林前七章的十五节，当不信的一方因为配偶信仰的缘故，这个不信的坚持要离开，那保罗就对这个要尽力挽回却没有办法的这个信的一方说，那就让他离开吧就不必拘束。好，那所以这个地方讲保罗的允许，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他也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也不是因为有婚外情第三者，他就是因为对方的信仰然后呢这个不信的一方坚持要走，他不要跟这个信耶稣的这个配偶一起生活，而且十分的坚持，挽回也不能。在这种情况之下，保罗就说那就由他吧。好，但保罗在这里没有提可不可以再婚。好， 其实呢，我们在第十这一章的十到十一节，我们会看到两个信徒的离婚，除非是因为不忠啦、不贞啦。好，那么保罗很清楚表明，好，那如果是双方是在不是因为婚约破坏而分开的话，那你就要保持独身，或者你寻求复合，没有其他的选择哈。这是在圣经里面这一章的这个部分的一个教导啊。所以基督徒离婚的情况，我们可以说是，如果我们从马太十九章第九节看的话，就是一方犯淫乱了，这个就是讲到这个耶稣的回答哈，这是可以离婚。那另外呢，就是不幸的一方坚持离开啊，你尽力挽回也没有办法，那这种就是离开了。那当然还有所谓的犯规离婚，讲犯规离婚就是各种各样理由，那就是任凭己意，现在有很多情况有可能是这样。好，那基督徒再婚的情况就是配偶离世，或者说配偶犯淫乱，就是有了第三者婚约破坏，就是唯一的这个原因来离婚的，那可以再婚。好，那还有呢，有人是扩大了保罗的允许了，就是说那个不幸的一方离开，保罗在这里没有说可不可以再婚，但是呢，如果不幸的一方离开而且他再婚的话，那这个信的人他可以再婚。那当然还有犯规再婚了，就是什么原因都不管，都随意这个不好。好，那我们就会看到如果是如此的话，我们是该要多么的谨慎我们的在经营我们的婚姻，在维系我们的感情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你会看到有人虽然没有离婚，但是事实上呢也是感情非常的不和那其实也是一个蛮苦的事情。好，所以还是夫妻的关系都需要好好的去培养，好好的去经营。现在这个讲的都是后面我们要怎么样处理，但事实上教会其实可以做一些事情，可以来帮助弟兄姐妹可以建立一个好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关系。好例如说教会可以建立一套全面的家庭教育的一个训练课程教导信徒正确的婚姻观、家庭观也加强婚前辅导。所以我们常说预防胜于治疗嘛，在这个新人他们要进入礼堂之前有一段时间那我们有一个课程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些辅导也可以先告诉他们这个婚姻有一些危机在隐含在其中的一些应该如何的处理，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彼此的成全。那这些其实婚前辅导蛮重要的当然如果说真的婚姻关系出了状况，出了问题那也超过了这个牧者或者说教会里面的辅导者的一些能力的话，其实仍然还是有一些基督徒的这些各方面的一些专家一些专业的人士他们可以来做更进一步的帮助协谈那么在这些情况当中可以做挽回的教会也可以转介更有一些经验的就是在帮助这些濒临危机的家庭这个夫妻的关系可以有些协谈这是好的那是有些諮商也是好的。那当然我们也是不断的要去关心教会的一些家庭不论是新成立的家庭或者说中年的甚至老年的每个家庭所碰到的困难，夫妻的关系的困难是不一样的那牧者做全人的关怀这个家庭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辅导的一个对象。那么有人说这个离婚再婚可以再侍奉吗？那其实这是误解了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的二节还有十二节以及提多书的第一章的第六节那里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误解了这一句话就反对那个再婚的人担任这个核心的服侍。那保罗其实用这样的一句话讲到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他的重点不是在说那个人曾经结过几次婚而是他 很清楚的就是说做长职的候选人他们应该在各方面都有好榜样，那在任何时候他应该也只能做一个夫人的丈夫啊，他不可以是一个多妻者啊，那意思是这样啊，所以这个经文根本不是在谈这个再婚者的这个可不可以服侍的这个问题啊。圣经的准则其实是非常的清楚的啊，但是要求主赏赐智慧啊，让我们面对不同的这些情况应该怎么样的来帮助弟兄姐妹明白啊。那使徒保罗曾经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在林后十一章的二十九节，牧者在面对信徒婚姻上的难处的时候是最难过的啊。就算我们明白一切圣经的准则，我们有很多很好的辅导的尝试啊，但都要求主给智慧，都要求神加添啊，牧者辅导者啊，为父心肠啊，用爱来领回啊这些软弱的肢体啊，来缠裹他们的啊受伤，也陪伴孤单的人啊，帮助他们要来跟随主的脚踪而行啊。这个在教会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牧养啊，是一定会碰到的啊，那就是要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啊以及恩典。接下去呢，我们就会看到十八到二十四节讲到要守住身份哈。保罗在这里不是离题哈，但他的重点仍然是要强调个人蒙召是什么身份，你就要守住这个身份。丈夫跟妻子要看重从神来的呼召，尽力守住婚姻的神圣。然后你现在有一个丈夫的身份，你有一个妻子的身份，你就不要改变啊。这个地方也特别的做一个提醒，要守住身份。就好像呢，奴仆蒙召，他有得自由的机会固然是好啊，但如果没有，他其实在基督里面他已经是个自由人了，他已经是得着释放了，在主的眼里看的。那当然如果你在这个世上你不是奴仆，你是自由人，那你就更不需要为着私利啊有什么好处啊把自己卖身为奴啊，或者说到一个有钱人的家啊就卖身为奴啊，那你大可不必如此。所以在二十四节，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啊。所以从前面到后面保罗并没有离题，那保罗就强调个人蒙召是什么身份，就要守住这个身份啊。他用这个奴仆蒙召啊，以及啊自由人不要把自己的这个身份弃掉，然后要去卖身做别人的奴仆啊，这样的一个例子来提醒啊我们守住身份的这个重要。那接下去的这个二十五到三十八节，我们就看到保罗讲到童身的问题哈。论守童身哈，所以在二十五节好像到了另外一个议题，论到童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好，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这个用字遣词他是非常的谨慎的哈，有的是主的命令，是圣经的准则，有的是他的意见啊，他的看法他都讲得很清楚。因为保罗自己他是一个单身，他没有结婚，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呢啊，他用他自己的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跟经验然后来做分享。如果你已经有家室呢，你当然就不要求脱离哈啊。那么如果你没有进入婚姻，那如果说你可以单身的来服侍主，专心的来服侍主更好啊。这是保罗自己他把他的意见来告诉信徒啊。第二十六节，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啊。就是你按照你的素常的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什么情况啊。如果说你还没有婚姻的话，那保罗的意见是你不需要刻意进入婚姻啊。那么进入婚姻当然有它的好处，但也有它的很辛苦的地方啊。但是你如果没有婚姻，你可以更专心的来服侍主，更知道用殷勤的侍奉来讨主的喜悦哈。 然后在29节说，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讲到主要再来，讲到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的一些因应一些情况啊，那保罗用家庭的这个生活来代入啊，讲到你在婚姻当中你有要付上很多的代价，那也是很辛苦。而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在第33节，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32节，没有娶妻的呢，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当然我们是有家庭的人，我们也有家庭的责任，不管你是丈夫，你是妻子，你是父亲，是母亲，都有家庭的责任，神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来经历他，在很多困难当中祷告，神也垂听祷告，帮助我们度过困难，有人是说他做了父亲以后，他才更深的明白天父的爱，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有一个家庭，我们就要学习更多的包容，更多的接纳，更多的忍耐，更多的谦卑，更要好好的去顾念我们的家人。那在以弗所书第5章很清楚讲到夫妻关系，用这个教会，跟基督的关系 来比方，在这地方也是特别的提醒，你要专心的来服侍主，那可能你没有家庭的这个缠累，那其实是更方便一些，但是如果你已经有家庭，那你当然你需要好好的看管你的家庭，因为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在末世中了，我们在等候主来，那在这段时间我们更要殷勤的来服侍主，所以在第35节，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意思就是不是说我来把我很多的意思告诉你，你一定要听我的，不是这样，我是为你好，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那这些其实也是一个，牧者一个美好的一个为父心肠，他可以把很多的事情帮你分析，然后告诉你，你在什么光景当中，你可以怎么因应，你可以怎么样的对待，那后面讲到对自己的儿女，那如果，这个孩子也有一个坚定的心，那么，他也要守着家庭，守着父母，那，也不妨也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他要进入婚姻呢，父母根本也是不能拦阻，父母也应该要鼓励，父母也应该要成全，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做主，那我们就，不要勉强，他要结婚，那么就让他结婚，他如果不结婚，那么你也尊重他，这些都是做一个，提醒，如果用女儿来解，从这个字面来说的话，那就对父母说，这个38节，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那就是，彼此了解，不勉强，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那么在39-40节呢，就讲到寡妇再嫁的事情，有一方离世，另外一方，可以再婚。那保罗这边特别说，那你要嫁给在主里的人，你要嫁给弟兄。那40节，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因为保罗自己是未婚，所以呢，他也在前面的经文里面特别讲到，如果是单身的话，在服侍主的事上可以更专心，可以更殷勤，可以更没有旁骛，可以更没有缠累。好，所以，他在这地方也说，如果守节更有福气，这个守节并不表示好像我们中国古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是那一个贞洁牌坊啊，要什么样的，不是那样的一个意思。好，那这个地方讲的就是，如果你不结婚，你可以更好的服侍主，很单纯就是这个意思。但保罗他也，很有意思，他在40节最后说，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所以他也没有特别强调说，这个是你一定要这样做。那保罗说他被神的灵感动 所以呢他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提醒，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出来所以其实在婚姻的这个事上或者单身的事上，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是讲得非常的清楚的在这章里面婚娶的事还有夫妻关系的一个如何的来彼此相宜彼此的尊重，这些都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圣经里面的很多的教训我们领受以后，我们就能够做合神心意的一个基督徒。